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的道路，他们也经历过神迹奇事。在这一路上面呢，他们经历过上帝的供应，上帝供应给他们饮水，供应给他们食物，就是我们称作玛拿。上帝呢也给他们有引导，所以一路上面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让他们从出埃及以后就是一直行走在光明当中。上帝给以色列百姓也有保护，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在路上呢就碰见了仇敌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呢摩西吩咐约书亚带领军队跟亚玛利人来征战，而摩西自己呢却带着亚伦跟户珥一刀山上去，他们在山上祷告，就支持以色列百姓能够得胜，一直到完全的得胜。以色列百姓在整个旷野的旅程当中，好像基督徒今天经历过人生的信仰的旅程一样，一路上面有神的供应，有神的引导，有神的保护。甚至呢我们读到出埃及第18章那边讲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西波拉还有西波拉的两儿子来跟摩西团圆了。家庭的团圆是上帝所特别重视的，而在那边啊，摩西得到这个叶特罗给他的建议，分派以色列当中的一些有智慧的人、忠诚的人，他们就可以来分担摩西治理百姓的责任，让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这就预备了以色列人在接下来从出埃及19章开始呢，讲到他们在西奈山跟神立约。我们现在来讲到说西奈山立约，先讲到一个在学术界里面的一个研究，让我们对于西奈立约有一个更大的清楚的认识。有关于西奈立约它在文学上面的形式呢，在1950年代有两个重要的学者个别独立的研究，在以色列的北边，今天土耳其那边称作赫人或者翻译作西台人，他们那个时候掌握了冶铁的技术，国力变得很强盛，打败周围的国家，他们跟周围的一些小国家呢就订有条约，就是我们一般称作赫人之约。那这个赫人之约呢，它的整个的形式跟这个西奈之约非常的相近，它都分成几个部分，有一个前言讲到立约的宗主国是谁，然后有一个历史的序言讲到立约的背景，通常是数落这个立约的小国家它的不忠。第三个呢就有基本的条款，强调要对这个宗主国忠诚。第四个呢是有一些细部的条款，里面特别包括守约的细节，比如说要定期献上他的礼物，献上供物等等，还有攻守同盟。然后再来呢是有祝福跟诅咒，但是在赫人之约里面通常都是先讲到诅咒，违背这个约的话就要受到什么样子的诅咒，然后再讲到说祝福的部分。在有约的负责，这个约文是一式两份，分别放在立约的双方的神庙里面，要定期拿出来宣读。最后有一个约的见证，就是由立约的双方国家的神明来作为见证。那这个格式呢，我们在西奈之约里面看到很多地方是相类似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西奈之约呢，从出埃及记的第19章开始，先至少看到呢出埃及记的第24章。其实我们可以一直把它延长呢，到整个的出埃及记结束，到立位记结束，通通都是属于这个西奈的立约。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前言，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这里介绍这位立约的宗主是耶和华，而历史的前言呢是讲到他曾经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那边给拯救出来。他的基本条款就是我们讲到十诫，细部条款呢就是从出埃及记的第21章开始呢，在整个的出埃及记一直到立位记 甚至一直到民数记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有关于民事礼仪敬拜等等的这些的条款让以色列人来遵行的。约的负责方面的话呢，上帝就叫摩西把这个法板带下山去，法板上面呢是上帝自己啊在这个石板上面亲自写下十条诫命。法板呢一式两份啊，我们看到是两块法板啊，不是说一块法板上面写几条诫命，另外一块法板上面写另外几条诫命，而是两块法板一式两份上面都写着十诫，让摩西带下山去放在约柜的里边做一个见证，见证神呢他是一位真实不改变的神。以色列人要定期把摩西的律法书拿出来宣读，好来遵行。当然最后有一个约的见证呢在圣经里面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并没有信仰别的神明，所以不需要有诸神来做见证，这是跟赫人之约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注意到呢，这个赫人之约它对于我们今天了解西奈之约有什么样子的意义，我想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再次的确认摩西他就是利用在他同时代的赫人之约这个外交上面的条约的那个形式呢来写下了西奈之约。因为这个赫人之约呢它就是在公元前差不多15世纪，是跟摩西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同年代的，摩西对这些的事情非常的熟悉。在新约里面斯底反呢他做见证讲到说，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这个里面当然包括在埃及王宫里面也学习到跟别的国家之间订定条约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知识。摩西也把这样子的知识呢就用在他写西奈之约的记载上面。这个西奈之约里面有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规定，有一些部分呢是我们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就好像十诫，你应当做什么或者你不可以做什么。有一些部分我们称作是案例式的律法，我们英文称作 case law， 就是假如说你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你应当要怎么样来行，所以常常是用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情况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来做。这个在出埃及的21章到23章我们称作约书里面是如此，以后呢在利未记的律法里面、民数记的律法里面、申命记的律法里面都有这一类的律法给我们看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这是在出埃及第19章开始做立约的预备，20章呢是讲到他们得到神给他们颁布十诫，他们就跟神呢就立了约。然后到了21章到23章是整个立约里面的律法的一些规定，到出埃及记的24章呢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到山上来，而且带着以色列的长老70个长老跟你一起上来，还带着亚伦的儿子跟你一起上来。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山脚下面他们就筑了坛，在这个坛的周围呢立下12根柱子，这个坛是代表上帝自己，12根柱子呢就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摩西就吩咐人他们去宰杀燔祭的牛羊还有平安祭的牛羊，把这个血呢一部分撒在祭坛上面，另外一些部分呢就撒在以色列这些百姓的身上，这代表呢立约的礼仪，立约呢借着这个礼仪就得以完成。那我们现在讲到旧约里面的约，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跟人立的约，一个呢就是挪亚之约，是上帝借着天上的彩虹做记号，证明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第二个呢是创世纪的第15章17章那边讲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立下亚伯拉罕之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这边看到西奈之约。第四个重要的约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里面我们讲大卫之约了。第五个呢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 就是我们称作新约，就是上帝给耶利米，或者说借着耶利米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上帝要另外立一个新约，让人可以从内心里面来遵从神的律法。亚伯拉罕之约呢，跟大卫之约有点类似，被称作大君王的赏赐，强调神那边的给人的赏赐恩典，人这边呢只是单纯的被动接受就可以了。而西奈之约的话呢，比较是强调人这方面的忠诚，所以是注重怎么样来遵行。但是我们各位就注意到呢，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讲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也是很清楚的记载亚伯拉罕这边他怎么样来遵行。西奈之约的话呢，他更是以上帝的恩典作为他的整个的基础的。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西奈之约呢是神在什么时候颁布的呢？是神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就给他们要求吗？不是，是在以色列人蒙了上帝的拯救出了埃及之后，上帝才颁布西奈之约里面的律法给他们。我们要讲到说旧约里面立约的特色有几个方面。第一呢，立约都是由神主动的，这个是要来强调通通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由人自己来主动。第二个呢，立约是在上帝他拯救的过程当中来实现，所以这是在历史的架构中间进行，强调上帝的拯救。第三个呢，立约的话呢是要立约的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是强调上帝给人有绝对的自由。你看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被上帝带领出埃及，是上帝买赎出来的，他们的主权呢应该都是在乎神，可是上帝说你们自己决定要不要遵守我的约，按照我的律法来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得到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上帝给他们绝对的自由，上帝对他们绝对的尊重。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大胆的运用了神给他们的自由，他们就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就跟神来立了约。立约呢再一个讲到，就是立约的双方从此以后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关系里面。立约之前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立约之后呢双方就是完全的相互的委身。这一点像我们今天讲到像这个男女双方他们立的这个婚约，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一起立下这样一个婚姻的誓词。在这个结婚典礼之前，理论上来讲，我跟全世界31亿的异性啊，都可以有平等的机会来交往的。可是婚礼之后呢，我就已经做了一个正式的宣告，我跟世界上面所有这些异性关系已经完全改变，我现在只能够对一个异性，就是我的配偶来讲，我爱你。就他们来讲的话呢，我已经有了配偶，我们已经进入到夫妻的关系里面。在神这边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人从此以后他们只能够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不再跟任何其他神明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也不再受任何其他的民族的引诱。立约跟律法有什么样关联？律法呢很多人不喜欢，印象里面不好，因为总是跟这个律法主义连在一起，这是人里面的那个习性啊，容易会走极端。所以有上帝的律法呢，我们就要自己也定出很多的律法出来，结果是变成律法主义。可是神起初呢给人律法目的不是这个，律法呢或者说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law 都不是一个最合适的翻译，可能它最合适的翻译啊，应该把它称作叫做是一个指引。好比说我们买了电脑或者我买了一个什么机器，它一定会附上使用说明书，让我们可以好好来享受我们所买的这个东西它最大的功能，获得最大的效益。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得着拯救之后有律法可以来遵行，让他们呢不但是得到了救恩， 更是能够在上帝的救恩里面继续不断的成长，继续的得到上帝给他们更大的恩惠。这个是我们讲到十诫跟其他所有律法里面所共有的一个特色。十诫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里面记载的，第一条就讲到说，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用雕刻的像啊等等的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几方面。第一，这个律法它的根基是在于神的本性跟神的恩典的作为。因为在十诫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根据他是神，他是圣洁信实慈爱公义的神，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独一的真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然后呢，他又跟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关系，就是他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有这样子的权柄，他颁布十诫让他们来遵行。恩典是整个十诫的先决条件，先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救恩，然后呢才有上帝颁布律法给他们。再有呢，十诫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纲，我们读整个旧约圣经甚至读新约圣经，这个十诫里面规定啊，都是不能够废去的。再有十诫的命令啊，都是针对你，这个你呢是讲到在整个大团体中间的你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开车出去，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蛇行啊或者怎么样，有危险的动作，小的话呢就是可能他自己啊到不了他要去的地方，严重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出车祸造成车毁人亡。所以上帝所要求的是以色列人中间每一个人都要来遵行这个律法，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这一点呢，十诫是以信心做开始，而且以信心做结束。这个是我们读到马丁路德的作品呢，他有一个很详细的讲解。马丁路德说，你看十诫的第一诫是讲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出于信心。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呢是讲到说不可以贪婪，因为我相信耶和华所赏赐给我的通通都是在佳美之处，那样子的丰富宝贵，我为什么还要有贪婪之心，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财产，或者贪恋别人的什么东西，那些都通通都不会有了。最后耶稣来的时候就讲到，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来成全。所以耶稣是整个律法的完成，他帮助我们来追溯十诫跟其他律法里面他最终的那个精神。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呢是讲到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没有这一条的话呢其他通通都是空的。十诫的第二条呢是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或是来跪拜他，这是讲到我们敬拜耶和华的方式也是由神来决定。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偶像啊来作为代表上帝的。第三条诫命呢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这是讲到我们敬拜的精神，神的名字我们不可以妄用，反而应当是用神的名字来敬拜他，来称颂他，来传扬他，来见证他。第四条诫命是讲到说要纪念安息日，这是讲到敬拜耶和华的时间。所以我们看说日日都一样，可是呢上帝顾念我们的需要，他特别在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分别出来，让我们这一天时间来敬拜真神。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用主日，就是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纪念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从一个礼拜的一开始就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救恩里面，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安息的里面，用这一天来敬拜神是非常合适的。第五条诫命呢讲到要孝敬父母，这是讲到要尊敬神在地上的代表，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让我们在世可以长寿。 第六条诫命讲到不可以杀人，这是我们讲到生命的神圣。所以不只是说不可以谋杀别人害别人，更是讲到要怎么样来增进世界上面这些人的生命的素质。第七条诫命讲到不可以奸淫，这是讲到婚姻的神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基本的单位。第八条诫命讲到不可以偷盗，这是讲到财产的神圣。虽然财产呢是身外之物，但是上帝要我们尊重别人，是上帝给他的这些财富。第九条诫命呢，讲到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别人，这是我们讲到真理的神圣，或者讲到一个人名誉的神圣。最后一条诫命讲到不可以贪婪，这是特别讲到动机的神圣。所以上帝呢，要我们借着这些的诫命，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在他的恩典带领的当中来遵行他的律法，享受他给我们更大的恩典。